讲到神怎么样有一天可以把神的旨意完成。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说要把将来的世界交给谁？将来的世界一面来讲交给他的儿子，还有不单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还附带了一批人，怎么样？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不单让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儿子中能够做长子，而且这一大群的人要能够跟他的儿子一同怎么样来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这是神的旨意。可是现在那个旨意被魔鬼怎么样拦腰一截，半途杀出，没有了，整个打乱了，整个打乱了。神有没有放弃呢？
没有。
那么神怎么样继续来恢复那个原初神所要的目的？刚刚我们读了那么长一段圣经，这就是讲这件事。神怎么样来达到那个被魔鬼打乱的、乱弄了、乱套了这个东西呢？今天世界是混乱，人连神都不认，干脆人说没神。有一些人说我就是神，拜我就可以了。人已经疯狂。人已经疯狂，疯狂到自以为是上帝。这么渺小的人居然自己认为自己是上帝，你看看人疯狂到什么地步。魔鬼疯狂还有话讲，因为他很厉害，他有本钱可以夸口。我们这些小人小不小不容变的小儿也狂起来了，自以为了不起。整个的宇宙就在魔鬼的这个带领之下全部怎么样疯狂。你看今天的世界是个疯狂的世界，人追逐，有的人追逐钱，有的人追逐名，有的人追逐利，有的人就是啊要站在世界的顶峰，然后说我是最了不起的人，你们都得听我。因为人类历史多少这样疯狂的人，一个一个层出不穷，外国有，中国一样有。一直被魔鬼愚弄在他的手掌里，这一大堆烂摊子，神怎么样来把他的儿子放在该有的地位上，而我们这些疯狂的人又能够得救蒙恩，这条路这个方法在哪里？容易吗？不容易。那么他的方法他就在这里引用诗篇这段话，这一段话是诗篇的一段话，对不对？他说唯独见到目前为止神是这样定规了，可是我们还看不见，我们还看不见万物伏在人的脚下。因为神当初造亚当夏娃，他的话很简单，你们要管理天空的鸟、海中的鱼、路上的走兽。人的地位应该是管理万有的地位，今天我们不但没管理，我们还被万物怎么样多管，你连一个蚊子都管不住，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多少人被蚊子咬了一口，小蚊子你都治不住，你还管理这大宇宙。所以人自己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堕落到何等悲惨的地步，离开神的那个荣耀的旨意差了十万八千里。魔鬼今天掌权管理这个世界，人在他的愚弄之下。那么神怎么样把这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把它挽回纠正？那么就会发现神的智慧在这里。他说唯独见耶稣，唯独见耶稣，也是第九节，比天使怎么样小一点。那只是这个小一点，小字说暂时小一点，这就是个智慧。神要推翻那个魔鬼的作为，就叫他的儿子暂时一点，天使小一点。人常常人家问一个问题，上帝既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为什么一个魔鬼不能把他解决呢？魔鬼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罪魁什么祸首。那么上帝如果真的爱世，他应该一个命令，哎，李百家来给我把那个魔鬼给我绑起来，断他的脑袋，行不行啊？很多人就这样想的，很多基督徒也这样想。我们前面在魔鬼的控制逼迫的里头，擒贼怎么样死亡了，神为何不从宝座就发一个命令把撒旦给绑起来，脑袋搬家，天下就怎么样太平了吗？神好像没有我们聪明啊，我们老祖想到这招了，还让他这样子的嚣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受这么多的痛苦，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了吗？应该把它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就是一个命令全部解决，好像 神明就看到这一点啊，你应该明天今天晚上跟上帝做报告的时候跟我上帝。这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神不做这件事，他要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因为他知道撒旦的问题不是仅仅在撒旦这个魔鬼的身上而已，撒旦的问题是这一个魔鬼整个所代表的一个系统，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谁做宝座？你把撒旦除掉，对神来讲容易不容易？
容易。
你们都很有信心。神要除掉撒旦很容易，一句话就解决了，因为撒旦也不过是被造的而已，对不对？所以对这个创造的主来消灭撒旦很简单，一句话可以解决。但是问题，因为撒旦没有，问题就没有了吗？
有。
因为问题的中心，撒旦只是一个代表，撒旦所代表的原则是什么？撒旦说，我要把我的宝座升到北方的极处，与至高者怎么样
同等，
平起平坐，这叫撒旦的原则。好，你把这个撒旦去掉了，想要跟神平起平坐的原则还在不在？当然在。想要坐那个位置的人多得很，你我都包括在内了。你在家里面就是争谁是老大，你跟你老婆不是在抢这个位置吗？小到一个家都在抢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个公司、一个学校、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大家都在比谁是什么老大，个个想做宝座，个个都要称霸称王，所以把撒旦去解决，解决问题没有？没有。那个原则还在，所以神所要对付的不是那个象征性的魔鬼，把它除掉，是要彻底的把那个原则怎么样除掉，那就不行，那就不行。所以要打败这个原则，神必须用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把他的儿子怎么样暂时比天使要小一点，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承受万有的主来做什么？穿上人的身体来做了一个比天使小一点的什么人，然后他在这个宇宙中来活一个生命，让全宇宙看一看什么叫做顺服神的权柄，什么样的生命叫做顺服神权柄的生命。因为在这个宇宙中，自从魔鬼叛变，自从亚当夏娃叛变以后，还存在这个宇宙中吗？所有神赋予过自由意志的人，包括天使，全部都走上一条同样一条路，就是推翻神的宝座，自立为王。人肯定自己，魔鬼也肯定自己，否定自己。现在神必须让我们整个有自由意志的这个世界里头，天使的世界、人的世界，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意志，能够顺服什么神的权柄。如果神能够建立这件事，他就把这个原则怎么推翻了。有没有自由意志可以来甘心情愿的拣选神、顺服神？有没有？
有。
在哪里看到耶稣真的这个道成肉身，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来活了33年半，就让全宇宙看一看，叫做本来与神为同等，却比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而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地上，走33年半，让人看一看，这里有一个生命，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今天却心甘情愿来穿上人的身体，而且在人中间不是来做皇宫里的皇帝，乃是做人的仆人。耶稣说，我来不是受人的侍奉，我是拿着来的，
就是
我来不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我来做父要我做的事，我来说父要我所说的话。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动都是在谁的控制之下？在神的控制之下。这个是他用自由意志来拣选听神，这是宇宙中第一个跟其他所有受造物不一样，这是这段话所说的，叫万物都服他，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唯独见比天使微小的耶稣，他来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样他就完成了推翻那个律的方法，他就推翻了那一个用自由意志来强夺神的权柄的那个原则，他推翻了魔鬼的原则，他推翻了亚夏娃所走的道路，因着他一个人来顺服这个神的旨意，就透过他就可以来成功。凡是愿意跟随这个原则的人，就是属于这一个新造新造。神就是借着这一个末后的亚当，把神的这一个国，这个真正顺服的国度带出来。这个国度的人不是机器人，是心甘情愿、有自由意志而自动选择的人。以前所有在撒旦的国度里，亚当夏娃的国度里头，那些人都是拿着自由意志来走谁的路，自己的路，肯定自己，我就是神，我可以向神，这条路是被神种的。现在另外有一帮人开始了，第一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他用自由意志来选择正中神的话。现在他说话有人愿意听吗？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否定你的自己，否定你的魂生命，背起你的十字架来，怎么样？那你是有这个国的人。所以耶稣是先锋，这个神旨意建立的先锋。现在他要带许多的儿子怎么样进到荣耀里去，因为是救他们的元帅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成，使那使人成圣和那得以成圣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借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切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这是耶稣在地上所做成的，对他这种战略性的行动，他来做人，来打败谁？耶稣打败魔鬼不是坐在宝座上来打败魔鬼，在天上来打败他，不是，他到地上来取一个比天使低的地位，就是人今天的地位，就是肉身，用这个地位来活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与亚当的生命一不一样的生命。现在他让天使看一看，让人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新的族类，一样是有自由意志，可是他用这个自由意志来顺服神，这是崭新的突破。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没有神的旨意就没有希望。如果他没有这样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借着死来败坏魔鬼的死权势的话，魔鬼今天还是能够怎么样横行天下，称霸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一个生命能够推翻那个。所以耶稣他是第一个把这个神的生命，那个能够胜过仇敌的生命表现出来，是借着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所有的人类，如果你要脱离那个死的控制，你就得走走耶稣这条路，他是开路先锋。所有愿意脱离那个死权，得着这个得胜的生命的话，你就要来走这条路。所以他才会说第三章第一节说，同盟什么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实质。这是第一段里面的第一小段，思想他是神的使者，那个使徒，那个把神的心带给我们看的那个思想。英文说 consider him， 就是好好的把耶稣这一生所做的想清楚。你不要把耶稣只是想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伟人，是上帝的儿子，这些都是标准公式，我们会背的，这都没用。你必须看见他背后他打的那个仗是什么仗，他怎么赢的，他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就要跟随那个原则，因为那个原则是打败撒旦的原则。 你如果只是把它讲成是一个人类的救主，信耶稣得永生是没错，但是你还是活几路的话，你一样还在一个老的律的里头怎么样？好的，事实。犹太教的错误就在这里。犹太教他们当初是摩西在山上得到的天上的启示，经过这些犹太人的掺杂，就异化了神的启示，变成一套传统，一套外表的宗教。他们以为有那个外表的壳，他们就是上帝的什么子民，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成为谋杀神儿子的什么工具。他们成为谋杀神的人，今天新约的人一样会重蹈覆辙，走上犹太人的道路。我们把这两千年来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变成一个传统，变成一个房子，变成一套宗教的仪式。犹太人变这个戏法，我们外邦人一样怎么样重蹈覆辙，再演一遍。而我们并不比犹太人聪明，我们并不比犹太人可以把神的启示变成一套外表的东西，今天的基督教可以做同样的事，而事实上已经做。所以我们要注意，希伯来书要启示我们回到原书，回到耶稣的身上来看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注目在他的身上，好好的思想，反复的思想，你才有办法认识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你我要跟上去，这是这一段圣经所要向我们表达的。我们早上。